本期开讲家特别节目，这一次我们来到的是美丽的天府之国四川。来到四川这片土地，能够代表四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华西医院，它也是中国西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的国家级中心。我们也想知道，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这些医生们是在用怎样的理念和态度在面对着患者和病人，在面对着所有对健康有诉求的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维明先生。
大家好。
李院长您好。
高才老师好。
我们在今天开讲之前，请您原谅，我们的节目组悄悄潜入到了医院，找到了您的一些同事，侧面了解了一下您平时的工作的状态。那您知道同事们对您的工作状态评价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吗？三个字，工作狂。
谢谢。
谢谢。据说您可以同时出现在医院的好几个地方。经常中午大家在食堂吃饭，哎，我上午十点钟碰见院长在我们，不对呀，上午十点院长在我们，哦，不对，院长在我们，所以您是不是有好多替身？平时
没有，可能是时间抓得比较紧，那么一分钟，那么在这儿，另外的时间可能在另外一个
衔接的太，
在衔接的比较紧凑，
所以我想替所有的人先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如何保持自己精力充沛？
我
有什么
最大的特点是睡眠好，一秒钟入睡，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全部放松。
哇，这是一个很难学到的本领，所以像对我们来讲，录完一天节目回去以后倒在床上，嘉宾的话仍然还在复盘，当时哪一个地方应该怎么说更好，就根本没有办法放下。
那就说明你太敬业了。
所以您是属于那种能够分得清休息和工作，回去以后好好的向您学习磨练一下。
所以也就希望你像我这个小熊猫一样，
哎，给大家也看一下，
成为熊猫国宝，同时呢也不要熬夜，不要成为熊猫眼。
好可爱，谢谢。我替我们所有的观众收下了，这是一份健康的祝福。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李院长，有请您为我们开讲。
好，谢谢。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华西医院也即将度过他128岁的生日。2020年是我当医生的第37个年头，今年也是特殊的一年。一场疫情不仅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也让我们医护工作者经历了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与荣耀，这是我们医学生的誓言，也是我们所有医护工作者的使命。2020年1月25号，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我们医院的感控专家乔虎就拖着行李走出了家门，受国家卫健委的指派，他要乘坐当天早晨7:30从成都开往晋州的动车，参加武汉一线的抗疫。当天湖北方向较早的动车只有这一趟了，为了尽快把乔虎送到武汉，动车在抵达荆门后又朝前开了200公里。这段路程乔虎是列车上唯一的乘客。我们一位医生小孩1月份出生，他非要报名，他的同事跟他吵，你跑来干啥子啊， 武汉全一一过吗？孩儿每天都不没过，有啥子必要吗？他说，我真的想来，需要医生的吗？我是 ICU 的医生，用得上的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请愿和告白，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医生把救命视为本能。这样一次战役当中，除了医生的义无反顾和担当，我感触更多的是科技的力量在我们阻击这次疫情当中提供的强大的支撑。比如我们获批上市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可以快速的去区分是新冠病毒还是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感染。比如 5G 互联网会诊，在抗疫前线的医疗队与医院本部，我们也保持常态化的联系。武汉前线医院的患者接受了与华西医院本部同等水平的治疗，制定一人一案的精准的救治方案，实现了低死亡率的效果。在这次疫情当中，有很多瞬间都让我们医护人员特别的感动。撤离武汉前，华西医院一位护士刘瑶应一位患者的请求，在他北蛇的外套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件外套上已经写满了医务人员的名字。那位经历了长时间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康复患者对他说，我要将衣服消毒后永久的保存，看不见白衣天使的脸，我就以签名留着永久的感恩和纪念吧。白衣离行是医者的担当，每次拼尽全力都是因为生命至上。从1月25日第一位专家抵达，到4月7日最后一批医疗队撤离，我们华西医院一共向武汉派遣了5批次175人的医疗队，坚守武汉抗疫一线74天。在武汉期间，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接管了7个危重症的病区，负责259张病床的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我们一共收治了667名新冠肺炎患者。历经这次疫情，也让我再次对医学的初心进行了思考。我们学医的初心是为了病人，是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技术，我们应该回归到这样的初心，回归到厚德经验。厚德就一定是要以病人为中心，经验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医疗技术，提高我们的疑难的重症的诊断水平。举一个例子，肺癌是所有癌症当中的头号杀手，所以对我这一位呼吸医生来讲面临很大的挑战。2017年有一天，我在门诊，一个病人43岁的一个女性，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她是2年以前做了肺癌手术，我希望我能够看看她现在复查的结果。结果我一看心酸了，为什么？因为病人双肺转移了，晚期。我复习前面的病史，发现2013年在当地医院做的体检 CT 提示是2.5个毫米的结节，但是当地医院是遗漏了。2014年又做体检，当地医院发现同一个部位的结节是7个毫米，但是仍然 其实是阴性可能性大，也没有症状，所以继续观察。到2015年的时候再去做体检，同一个部分的结节长到了2.7个公分，就从2.5个毫米增长到2.7个公分的直径，实际上它的体积已经增大到了数十倍。这个时候医生重视了，病人也重视了，去做了手术。但是好景不长，2年转移了。在2013年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它遗漏掉，那多好啊！2014年，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让他去做了手术，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广泛的转移，那是不是更好呢？而为什么肺癌死亡率这么高呢？是因为我们肺癌一发现的时候，常常就是中晚期的肺癌，达到了70%到80%。所以怎么能够使得肺癌的早期诊断率进一步的提升，肺癌的死亡率进一步的降低，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我们一定要去找办法，找到新的治疗手段，去帮助他们低缺这么小的结节，对于高级专家来讲都是难度，更何况我们的基层医院呢？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够应用先进的一些科学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基层医院，也提高我们的诊断的技术、诊断的水平，让我们基层的医院同我们顶级的专家的水平同质化，能够一样的。想到了人工智能，所以我们也组建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多学科的团队，开始攻关。在对抗肺癌这件事上，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肺癌早期的发现率。我们第一步是要准确地检出肺部的结节，而人工智能既能够提高我们肺部结节检出率和检出的速度，也能够提高检出的准确性。对于5个毫米以下的结节，它的检出率能够达到98%以上，人工智能的漏检率仅有2%。而我们的医生团队呢，对肺部结节的漏检率却达到4.3%。在此，患者朋友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人工智能能有这样的火眼金睛呢？因为我们建立了国内首个肺癌的临床智能病种库，我们收录了医院2009年以来收治的40000多例确诊的肺癌各种临床数据，以及 CT 影像，其中原始的影像数据就达到了1G。而人工智能可以对过去众多专家诊断肺癌的案例进行深度学习，自然就能够提高肺癌早期筛查的准确率，让我们老百姓在我们的基层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这样的智能医疗的建设也在这次疫情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的科学的技术，包括现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给我们患者带来了福音。实际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
我们地处西部，经济同北上广相比还不算发达，特别是顶级的医学人才相对较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立足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只是回归后的经验行吗？
不行，需要我们领跑，
叫领跑医学研究。2001年，一个病人来到我的病房，结果发现是一个晚期的不能手术的病人，只能做化疗放疗。但是化疗放疗之后不但没有什么效果，反而病灶在进一步的长大。这个时候他的子女在美国，在找遍了全球所有的新的抗癌药，结果发现有一个靶向的新药正在美国做临床试验，来告诉我你能不能够在中国做临床试验，让他的父亲用上这样一个新药。当时我带着试一试的态度给他做了这样的临床研究，用了药物3个月6个月之后，复查 CT， 病变逐渐逐渐的减小，逐渐逐渐的消失，病人的家属万分的高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二年美国所做的3期临床试验宣布失败，说这个药物没有效果。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用了有效果呢？所以我们不断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我们中国人群，对腺癌，对非吸烟的肺癌，它效果好。有进一步的，我们在想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精准的一些指标来用于我们病人，让这一部分病人最有效。所以我们开启了精准医学的研究，建立了首个精准医学中心，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精准的诊断，精准的治疗，让这些药物用在刀刃上。所以我们需要领跑医学研究，医学研究要新的发现，要新的创新。同时我们还需要领跑医学教育，只有通过我们领跑医学教育，才能够使得我们培养的年轻的学生能够一代一代的把它接起来，才能够把这样的薪火传承下去。因此领跑与回归是我们未来我们要推进的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就医的需求，我们要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包括预防，包括治疗，包括疾病的筛查，包括疾病的康复，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来推动我们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来助力我们每一个医院都得到发展，来助力健康中国的实现。谢谢大家。
谢谢李院长，谢谢各位，请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通过央视网把您的演讲图文直播，很多的网友提了问题，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李院长您好，我前两天打开电视，听到新闻里说一个从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癌，吓得我赶紧抽了一口烟压压惊。这是个段子。
对，
这个观众就问，现实中有不抽烟得肺癌的，也有天天抽烟长寿的，想请问李院长，既然运气成分存在， 那何不活得潇潇洒洒？
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吸烟肯定是有害健康，肺癌吸烟是它的主要的致病因素，
这个已经是，
那是已经定论了，
定论。
但是呢，在我们国家不吸烟得肺癌的人比例也在逐渐的增多，可能增加到40%以上。
你不说肺癌，还有其他的很多潜在，
比如说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些都是与吸烟相关的。有好的生活方式才会有好的健康，有了好的健康才能够有潇潇洒洒的生活，潇潇洒洒的人生。
接下来现场观众也都用小纸条写了问题。我是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的（括号影像诊断）的研究生，所以他未来可能就是作为就我们说
的
阅片，
那对
是吧？阅片在影像诊断行业近年来一直有 AI 人工智能将要替代我们的留言。这怎么是流言呢？已经实现了呀。作为还未踏入工作的学生，我们很焦虑。晚了，已经晚了。您觉得当今这个形势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和时代的发展？
的确，人工智能将会帮助我们医生更好去诊断病人，但是永远是替代不了。人工智能的产品的实现，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仁们，你们去研发。所以你们的未来的方向，一方面是要做好我们过去常规的医生的工作，还要面向新的未来，要去瞄准新的前沿的科学，进行医工结合，开发新的产品。
所以大可不必焦虑，
不用焦虑。
首先你要想，这也是个好消息，因为现在作为阅片的医师来讲，工作压力负荷太重，每天要看多少片子。但有了阅片机器人的帮助，其实可以帮你筛选出一大部分不需要你去看的片子，
对，
然后剩下有疑问的片子交到你手里，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钻研问题上，或者如何更好的去把握影像上。接下来现场几位青年代表，首先第一位，
我叫童乐，我的职业呢也是一度被认可为是女生的职业，是温柔起来没有女人什么事儿的男护士。
护士现在
也有男同志，
这就又打破了我们以往对医院的一些固有的印象。
对，
比如我们认为护士永远都是女孩子，
没有，在我们医院不仅仅有女孩子，
也有男，
也有男护士。医院就和乐队一样，它需要每一个单位，需要每一个声部，需要每一个乐器，它的配合，它的参与。所以无论是医生、护士、医技，还是我们的药师、我们的工人，都他在任何的岗位上都能够发光发亮。
当男护士以来，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成就感在哪里。那自从加入了我们国际应急医疗队以后，参与了前线救援、抗震救灾，那么我才找到了我的成就感。特别是一次空中救援，当我拿着我的救援物资下直升飞机的那一刻，我感觉50-60个被困的灾民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望向我，我当时感觉是无数个闪光灯朝我照亮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哦，我帅呆了，从来没有那么帅过。
因为你代表的是全球第一支最高级别的国际医院救援队。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尽管来自了全国全球的医疗救援队伍，但是体系不健全，怎么能够构建一个好的救援的体系，既能够在我们国家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派出我们的医疗团队、我们的救援团队奔赴第一线抢救我们的伤员。因此我们开始整合华西几个医院的力量，以及四川省疾控中心 我们一起来构建了国际应急医疗队，我们也成功的获批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第一支非军方最高级别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其他国家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奔赴第一线。这次意大利疫情爆发后，3月11日，华西的专家启程前往意大利助力疫情的防控。当我到机场送别我们的专家团队，看到他们义无反顾地登上飞机即将去最危险的地方时，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悲感交集。为什么要去？四个字：命运与共。我们不仅要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负责，也要对全球公共卫生尽责。我们就要与世界分享抗疫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救治更多的患者。比如穿防护服无法听诊，怎样使用超声技术来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何时做气管切开最佳，防止飞沫的污染。这些经验我们中国医疗队均毫不保留地分享给他们。疫情发生后，华西医院派出19位顶级的专家前往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阿塞拜疆，支援海外的新冠疫情的防控。那是因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疫情的防控是不分疆界的全球的命题。
在出去应急救援的时候，我们医务人员要克服很多的恶劣的天气、恶劣的环境，还有一些医疗物资紧缺等等方面的问题。其实最让我们揪心的呢，可能是病人或伤员家属的一些不理解。那么我就遇到了一个家属在我们这儿来领药，那么他需要的药我们这儿没有准备，我们喊他稍微等一下，这个时候他就说，那你们来这儿抓子，你们是来耍的嗦。好，这个时候其实听起来是很寒心的。还有就是在安排我们的这个救治的这个次序上，可能我们会先去抢救一些病情最危重的，生命体征稍微平稳一点的可能会稍微的暂缓一下，这个时候家属会骂我们冷血之类的。那么作为一名护士的话，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去面对工作？对，
好，如果是我首先是理解病人，及理解病人的家属他的心情。我们要耐心去跟他解释，我为什么首先考虑的不是你，而是另外一群病人，因为另外还有急的病人，你还应该去告诉他，我们将会尽快的给你组织你的治疗，抢救你的病人。
谢谢，谢谢李院长。
其实年轻人想一想，他们面对20000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他认为是100%最大的问题来找你，在你眼中可能是1/2，但是对每个患者来讲他是100%，所以这种关系的平衡真的是要想很多办法，向你们的工作致敬。
好，谢谢。
下一位。
首先请小撒老师猜一下我是做什么行业的。
您是动刀还是动枪的？
我也动枪，我也动刀，但是我动的枪和动的刀跟咱们的医生朋友动的不一样。我动的是花枪，刀枪棍棒的那个刀。
哦，
对，就是这个锣鼓点。
您是戏曲演员？
对，川剧演员。四川有一句俗话叫把冷板凳坐热黑烂，其实呢讲的就是说，你要学好一门手艺就是太不容易了。我呢作为一名戏曲演员，我们可能就是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要成千上百次的历练，才能在舞台上有那光彩的一瞬间。 医生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可能也会在教室里成千上百次上万次的模拟的练习，才能在手术台上有那个快很准的那一瞬间。
的确，医学生他培养的一个整个的历程就需要经过怎么至少三个阶段。首先第一是在校的教育，在校的教育是我们医生的毛胚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能是掌握了基本的理论，还不叫医生。第二一个阶段呢，就是技能的培训阶段。第三一个阶段呢，就是高级医师的培训阶段。在这个阶段就需要经过专科医师的不断的培养，所以加上来18年，一个婴儿就成才了。
但是现在呢，年轻人对就是坚守一门手艺，坚守一项工作，就是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学习一样东西，感觉好像特别的难。因为现在戏曲可能大家知道发展的不太景气，我们也赶不上一些影视剧那么的火热，那么的火爆，年轻的观众流失特别厉害，很少有人会真真正正的买一张票走进剧场欣赏一场2到3个小时的戏。对，因为观众不肯买票走进剧场看我们演出，那么我们的演出场次少了，我们的作品排起来就有难度。有很多的同事同学在这条路上，他们就会选择
走不下去，
对，转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沉下心来学好一门手艺，从一而终，坚持到底？谢谢。
医学和我们艺术也一样，一定是要坚守坚持。实际上我也存在着迷茫的时候，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很低，要购买按揭房需要首付，我拿不出来这个钱。我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是不是我们选择这个职业选择错了。我也这样徘徊过，但是我从小想当医生的这一个志向，让我打消了这样的一个困境。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8岁9岁的时候，我跟随我的祖父到一个走路要10多里的路程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山区的农民家里面，看到这个病人是发烧，呼吸困难有1个多礼拜，是卧床不起。但是我的祖父去了之后，马上跟他号脉诊病，病人不到1个礼拜就好了。结果在1个礼拜之后，这位病人带着他心爱的2个仅有的水果，说要感谢我的祖父。因此我对医学有了向往，使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要当一名好医生。我开始不断的努力的工作，所以做医生来讲一样，在你年轻的时候都是付出，都是清贫，但是我们也在不断的改变这个现状，希望能够解决他生活当中的一些
实际困难
基本问题。基本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铺在工作上，铺在专业上，铺在学术上。所以要崇敬他的职业，在崇敬职业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基本保障。
谢谢，谢谢李院长。
下一位，来，
小撒老师好。
您好，
李院长好，我是一位外科大夫。
哦，哎，您这个姓好奇怪哦，您姓令，
那朱令的令，
朱令的令，
读姓的时候读殿，实际上是一个错别字啊。我调侃一下，我们家祖先他开始的时候用了这个发音，但是他生造的一个发音。
所以如果称呼您，其实称呼殿大夫。
对对，我姓殿。
殿大夫，嗯，
刚才院长谈到了文化的回归，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医学院的学生进入临床以后，要跟随教授做床旁的教学，然后这个教授就开始在床旁讲这个病人的情况， 这是五十床是什么什么病，讲完了以后就问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A 学生提了一个问题，诊断方面的问题， B 学生提了一个治疗方面的问题，最后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他叫什么名字。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是五十床，但是都没有管他叫什么名字。这个病人就睁着眼睛看着你们在干嘛呢。
哦，病人那会儿也在床上躺着呢。
对，在床上躺着，这是我们很常见的临床教学的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归。我想问一个问题，以后要怎么样，就是对人的回归，对人的价值的回归。
我们为什么要回归呢？在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医院得到了发展，医疗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呢仍然还存在着三长一短的现象。比如说是等待的时间长，预约挂号的时间长，等待取药的时间长，而我们医生看病的时间交流的时间比较短。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医生也无奈，因为病人太多，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提出一定要回归。学医的初心是为了病人，是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技术，始终以病人为中心，所以我们应该回归到这样的初心。需要我们不断的创新我们的医疗的方案，我们管理的模式，医疗的模式，让病人医疗的效果最好。通过我们创新的医院管理，建立新型的适合我们中国的医院管理的模式，才能够为我们患者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有效的、方便快捷的医疗的服务。
谢谢，谢谢院长。
我是一位不是土生但是土长的成都人，我两岁到了成都，22岁离开，到36岁回国创业。我现在做的事情，在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来帮助医生解决微创外科里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成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有火锅，也不应该只有熊猫，我们还应该有我们的机器人。
像你们这个微创机器人，它主要是干嘛？是定位啊，还是干嘛？
我们是做腹腔镜下的微创手术，用机器人来做辅助，
然后大夫在外面操作。
对，开口的这个直径特别小，
嗯，
大概可能2-3个毫米。那么通过非常精细的手术器械，可以伸到体内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对，包括切除肿瘤、止血以及缝合。
就过去必须人手进去操作的这个地方，现在等于人可以在外面操控，有很精细的机器，用一个小孔进去以后操作。
是的。其实我想问问您，人工智能如何在未来做得更好？
应该说是科技带来了我们整个医疗模式的改变，带来了我们医疗方式的改变。医工结合是未来的方向，特别是高端医疗设备的开发是我们国家一个短板。只要你需要，我们将拿出我们的医生的资源、医疗的资源来搭建医工结合的平台，特别是机器人开发的平台，这样来帮助我们的医生做更加精细的手术，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在精细化的机器人手术的指导下，他做得更精准，副作用更小，造福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
其实现在医院使用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辅助来进行医疗，已经不是一个科幻的事情了。在华西医院，我估计目前现在月片机器人咱们应该是用上了吧。
已经用上了新的技术，特别是物机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医疗来讲又添上了新的意义。那么过去我们远程，那么就是因为我们速度太慢，
对，
那么
带宽不够，
带宽不够，所以延时的问题使得我们只能进行一些远程的咨询，
嗯，
远程的会诊，那么真正的远程的手术、远程的操作的指导很难实现。但是5G的推广和应用 真正的解决了前面的难题，就他能够在成都让麻雀指到我们边远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做手术，
因为它可以高清传输。
高清传输，
对，
所以这是我们广大患者利好的消息。
所以未来我觉得真的人的这个预期寿命啊，包括人的这个健康啊，是完全可以像科幻片一样大胆想象的。
对，
谢谢院长，谢谢沙老师，
保重好身体，
头发白得有点早。
谢谢。
实际上对于很多疑难杂症的病人，目前医学手段有限的这些患者，他们最希望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又有新的技术了，但是往往这个技术的转化过程可能有的人等不起。
对，
所以如果有了好的平台，如果有了刚才您说到的这样一种转化的效率，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讲是一个莫大的福音。
对，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些让生活变得更安心的人。谢谢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谢谢，谢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一期开讲再见。
再见。